曾经作为律师在香港外资银行工作近十年的贝克特，7月12号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一场讨论香港公民社会面临瓦解的听证会上面表示，如果案件涉及北京方面的政治利益，被告获得公正审判的希望微乎其微。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反送中条例抗议，而后演变成为是以争取自由为诉求的示威运动。同年12月贝克特在抗议活动期间试图制止便衣港警殴打青年被控袭警，虽然是曾经上诉，但是贝克特最后被判入狱4.5个月。今年3月服刑期满的贝克特在出狱之后随即被香港政府强行押解离境返回华盛顿。星期二，现年38岁的贝克特从香港返回美国之后首度公开出席国会听证，讲述他亲眼所见的香港司法体制的沦陷。贝克特直言，香港的司法系统已经遭到北京专制模式的腐化。
High profile political defendants wrongly charged in these courts face an impossibly rigged system. Many ordinary judges have been willing participants.
那些遭错误指控而且是知名度高的政治犯，在这些法庭上面临着一个已经是被操纵的司法体系。贝克特表示，很多的普通法法官自愿成为了瓦解司法体系的参与者，举证责任已经是颠倒，法庭上往往不是要求检方证明自己的案件，反而变成法官经常称被告某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今年7月为香港主权移交届满25年，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在听证会上面表示，北京当局在2020年强行上路的国安法已经是令到香港正式转型。
In these 2 years, authorities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ng Kong from an open society into a city gripped by...
麦克利表示，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香港当局完成了香港的转型工作，将香港从一个开放的社会变成为一个以恐怖统治的城市。麦克利举出例证，过去两年多超过1500名的香港人因为政治或者参与抗争有关的罪名而遭到逮捕，至少123人面临着国家安全相关的指控，而且可能在没有正当程序保护下受审，甚至可能会引导至中国大陆。麦克利仲说，在国家安全法之下，至少65个公民社会组织被迫关闭以及是或者离开香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为资深的 CECC 成员，他在听证会上面表示，香港的例子证明了以经济推动中国自由民主改革开放的希望是一种幻想。史密斯说，香港政府使用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警力开始与中国大陆相似。史密斯议员仲说，香港现时已经不再处于十字路口，而是在错误的道路上面走得越来越远。不过史密斯强调，美国国会不会忘记那里仍然是为香港未来坚持奋斗的人。史密斯说，请记住，他们是没有被遗忘。已经移居美国多年的香港资深记者程翔在听证会上面作证表示，香港公民社会的瓦解以及是媒体自由的终结，对全世界来讲是一个警告以及是教训。
Thus Hong Kong provides a classic example of how in time of peace, a free society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程翔说，香港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说明在和平时代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社会如何转变为一个威权社会，而其中法律本身成为了政治镇压的工具。贝克特表示，他认为和国家安全法相比，有关传统普通法法院的恶化情况很少被讨论，但其实普通法遭专制的政治体制的侵蚀更加令人担忧。贝克特说，大多数的犯人都是政治犯，他们以几十年以来的使用的法律被起诉，但是这些法律现时已经是被扭曲，以适应当前北京方面的政治目的。贝克特在返回华盛顿之后对媒体表示，虽然他离开了香港，但是会持续为香港进行抗争。贝克特在听证会上面对议员表示，他认为对香港政府现有的制裁措施完全不够充分。他指出， 制裁措施应该是要抗及到中介检警人员才能够起到威胁的效果。贝克特表示，他是敦促国会和白宫明确地对中层检察官以及是警察实施制裁，对他们撒下的网响范围和深度足以向普通公务员层级的人发出讯息，如果他们持续侵犯被告的权利，这样他们会面临后果。贝克特强调，制裁香港特首发出的政治讯息比实际的意义来得大，达到令到民众大快人心的效果，但是不足以改变北京政策的路线，这个不能够压止任何人。贝克特补充说，当制裁对象扩大到中阶公务员、警员以及检察官的时候，对民众产生的影响将有所不同。他说，较低阶层的公务人员会开始意识到这个不再只是林郑月娥和她的现金问题，这个可能都是和她女儿有关。贝克特向议员解释，这些人不会马上说，哦，这个是要辞职然后离开政府公职，但是他们可能会开始稍稍一滴的一滴的收敛自己。程翔则是表示，他认为制裁具有象征意义，必须要直指最高层，点名习近平。程翔说，制裁应该是要到最高层，不单只是中阶官员。他认为习近平个人必须要为他在香港犯下的一切暴行承担责任。除了向国会提出制裁建议之外，贝克特还呼吁美国政府为香港人提供移民庇护管道。贝克特说，他亦都敦促国会最终为香港人美国生活和工作，并且最终获得公民身份提供一条特殊的移民途径。他补充说，虽然通过美国竞争法将会是重要的第一步。处于国会审议当中的美国竞争法包含了为受到北京政府打压的香港人提供在美国庇护的条款，法案目前正在和参议院版本的法案进行协商，议员在听证会上亦都提出了有关目前在美国的香港人申请移民以及庇护情况的询问。居住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程翔在听证会上透露，他已经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庇护申请长达两年的时间，但是至今还未收到任何的回应，甚至连进行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在美国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方面，贝克特在听证会上向议员说，美国企业在北京破坏香港自治、自由以及法治的过程当中起到作用。他建议国会同时向美国企业施压，很多的美国公司持续透过大规模的外国投资为中国的暴行提供资金。他认为严格落实好像是以打击海外贿赂以及是要求会计条款的海外反腐败法，将能够改变这个的现状，并且有效约束向香港的美国企业的行为，避免美国企业成为协助中国以及香港侵犯人权的共犯。程翔亦都向国会提出建言，话美国政府应该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相关活动的监控。程翔表示，令到他感到震惊的就是中共用来改变香港的手段亦都使用在西方民主国家，这些手段包括宣传、统战战略、建党机制、渗透以及情报等等，这些都是最明显的。除了目前住在华盛顿的贝克特现场出席了星期二的听证会之外，包括程翔以及现居英国的香港融乐会创办人王慧芬以及现任东京明治大学访问研究员的潘家伟，都是视讯方式的出席作者。CECC 共同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亦都在听证会上感叹说，今日我们听取香港市民和居民的第一手亲身经历香港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今天的证人未有一个是在香港，这个事实说明当地的镇压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